今天你为什么来到教会？可能你会说，这就是星期天该做的事情。孩子们，你们今天为什么来到教会？因为你只能够来吗？你别无其他选择，你的爸妈让你过来，或者你是否是因为想要来教会呢？你是否期待来教会呢？不只只是来到教会，是来敬拜上帝，与上帝会面，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还有比这更多的，主日不仅仅包含了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它也激励我们在这一周剩下的时间里面去服侍上帝，服侍彼此。孩子们，你们知道敬拜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把上帝所应得的、所配得的给他。这不仅仅是在星期天这一天，是一星期的每一天。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0:31读到，所以你们或吃或喝，不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包含了吃和喝，还有我们在圣餐桌里面吃的和喝的。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是在为荣耀神而行，都应该为荣耀神而行。耶稣基督说，你们这样做是为了纪念我，这是一个命令，不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不是说你可以选择过来吃，或者说就不来吃。但是同时，我们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要以一种对的方式去做。我们在罗马书14章，如果说我们所做这个，我们却不知道怎么正确的做的话，这就是罪。所以不管吃不吃，只要我们做的方式错的，就是罪。我们被耶稣基督所救赎，不仅仅是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同时我们去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去荣耀耶稣基督，尊荣耶稣基督，也应该让我们去离弃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不仅是要服侍他，同时也要像他一样的来服侍。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会随着我们的成圣变得越来越明显，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会完全像他。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8:27-38，我再来读一下8:34。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这个众人和门徒也包括了我们，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在我们这个圣餐之后的这样时间里面，在我们现在敬拜里面，我们一起来看怎么样来效法耶稣。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基督对你来说是谁？首先我们会来看这个问题，第二我们会来看使命，第三个我们会来看这个呼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本身，耶稣基督问了一个问题，第27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 人说我是谁。他在问其他人对我的印象是什么，他们觉得我是谁。我们也可以在马太福音16章，我们可以看到人说人子是谁。别人说我是谁，所以他第一个这个问题，他是在问别人对我的印象，大家对我的印象。我们知道大家这个世上的人不能够去反驳耶稣基督他的存在，不仅仅是在圣经里面，在历史当中，我们没有人可以去完全的去推翻耶稣基督他曾经存在过。虽然说我们现在没办法看见他，他已经升到了天上，他已经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已经在荣耀里面，但是我们在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确定耶稣基督他曾经存在过这个世上，但是大家对他的印象是很不一样的。在当时的时候，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马太福音里面还提到有人说他像耶利米，或者说其他的先知。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够感觉到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和其他常人不一样的。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这是这些世人他们不得不做出来的一个承认。耶稣基督他也被其他很多很多的宗教所承认，穆斯林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个先知，印度教说这是耶稣基督是一个神，他是众神之一，摩门教说他是上帝的第一个儿子，不是永恒当中，但是第一个儿子。耶和华见证人说耶稣基督是一个人。但是不管如何，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其他人说耶稣基督是谁，而是你觉得耶稣基督是谁，你的答案会是什么。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做的不是吗？29节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人说，我知道其他人说我是这个先知，我是那个先知，我是这个人，我是那个人，但是我想知道你觉得我是谁。所以这是从一个群众的角度移到了一个个人的角度，耶稣基督现在在对我们讲话，问题就是你是否在听呢？上帝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语，他现在就在讲话，他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讲话。你们说我是谁？你最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对耶稣基督最真实的认识是谁？今天晚上，不是说你来这个圣餐，你坐在圣餐桌前就好。圣餐去吃圣餐并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当中的孩子们，他们不能来到圣餐桌前，但是这个问题同样来到你们。你们说我是谁？我们来听彼得的回答。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彼得就是在说，你是弥赛亚，你是那受膏者，你是先知、祭司、君王。不是那众先知当中的一位，而是那众先知指向的，众先知预言所指向的。马太福音16章再一次他说，彼得这里，他天上彼得所说的话， 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更加完整。这是多么的令人震惊，因为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凯撒利亚菲利比，是罗马帝国，他们在这里建有堡垒，是他们统治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中心。他们在这里敬拜的是偶像，是假神，是那死的神。凯撒利亚是凯撒建的城市，是为着凯撒的荣耀所建。彼得在这里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等于就是在否定凯撒。彼得好像在说，我知道你是人子，但是你同时也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神子。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你看这个重点，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好消息，最好的消息，让我们来告诉所有的人。然后我们又看到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回复，我们看到了群众的回应，我们看到了个人的回应，但是我们现在又看到一个很复杂，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理解的回应，就是耶稣三十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这是多么的令人困惑。什么？我们不能告诉人？这么好的消息我们不能告诉人，为什么？你们觉得为什么？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因为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时机，不是正确的时机。耶稣基督他完全掌控了这一切，他也知道要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一切。这些门徒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耶稣基督希望在他们一定要在圣灵做工之后才能够去传讲这些东西。约翰福音八章二十节说，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你看那时候那些人都不能抓他。第十七章一节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你看这个时候耶稣说他时候到了，这才是时候，可是现在时候还没有到。他们想要去四处去说，但是耶稣基督他说现在时候还没有到，你们仍然需要成长，你们仍然需要对我有更多的了解。第二点是更加重要，不仅是时机不对，同时也是因为这个方式不对。孩子们，你们知道福音书里面很多的百姓他们想要耶稣来做王，孩子们，你们记得在旧约当中，这些百姓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我们要一个王，他们想要一个王，他们想要像世界其他的国家那样要一位王来统治他们。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读到，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他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他要和他的父来单独的来相交独处，他再一次来去聚焦在他自己的使命上面，而不是去做一个地上的王。所以即使彼得在这里他正确的宣告，他说耶稣你是基督，他做了一个如此正确的教育上面是全然正确的一个宣告，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耶稣基督他的基督代表了些什么，他怎样成为基督。而我们要想的问题是，你是否知道基督他到底代表了什么，我是否知道基督到底代表了什么。 孩子们，你是否知道每一次圣经当它被阅读的时候，都是上帝在对你来讲话？你怎么能够来服侍一个你不认识的对象？如果你根本就不认识神，如果你是对他的认识是错误的，你怎么能够来正确的来服侍他？这是感谢神，上帝他亲自启示，把他自己启示给了我们自己。这是我的第二点。从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使命。三十一节非常清楚的，上帝向我们显明了，他告诉这些门徒，他也告诉我们，他说人子就是在他告诉这些人不要去跟其他人讲之后，他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你知道这个从此，就像他开始来教训这些人。为什么他是从这里才教训他们呢？为什么他之前没有呢？他之前也提到过他的受苦，但是是经常这种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没有什么细节，就好像在讲一个比喻一样。马可福音二章二十节，但日子将到，新郎将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这就是在指向他的受苦，但是这个很模糊，但是现在他变得清晰，他变得越来越具体。他在公开的讲他受难，直接的。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你看，同样是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向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基督，他来指示门徒，他来指示我们，我们在听吗？我们需要一遍又一遍的被耶稣基督来指示、来教导，因为我们是如此的健忘。这些人不仅是要来听耶稣基督，同时他们要去把注意力放在这里面，孩子们，你们很多时候可能你们爸妈向你们说什么事情，然后他们问你，你有听吗？然后你可能会说，爸妈，我听了。但他们会问你，你真的听了吗？你真的去做了这个事情吗？这是中间是有区别的。这些门徒他们听到，这些门徒听到耶稣基督的话，但是对他们来说是如此感到震惊。什么？耶稣竟然要去受苦，他竟然要去受死？即使是这个旧约里面讲了这么多遍，有这么多的预表，即使是耶稣基督已经也用很多方式来提过，但是他们根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感到十分的震惊。旧约不仅仅在预言当中提到，在每天的祭祀当中也是如此，也预表了这一切。那些替罪的羔羊是要来指向耶稣基督。你们孩子们，你们记得吗？我在学校的讲道里面， 讲到的，我们去过逾越，这个以色列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他们在这个血之后就是安全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除非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当他们把这个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面的时候，他们自己是看不到那个血的，但是上帝能够看到。我们也是这样，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感觉没有办法看到上帝，我们可能感觉一点也不安全，但是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是平安的。因为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他是如此自愿的、乐意的，把自己献给了他的父。诗篇四十，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们看到耶稣就在这个世界是这样子被人弃绝，不仅仅是这些长老文士，他周围围观的人群都在大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而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罪也与耶稣基督一同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们感谢神，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战胜了撒旦，他也复活，从死亡当中复活。当彼得听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在马可福音这里三十二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所以你看，福音在这里得到显明，可是福音在这里也得到了拒绝。竟然是彼得，他的勇气在这里，他是多么的盲目，是多么的麻木，是多么的矛盾。他有勇气去劝耶稣基督，他有勇气去，好像是在斥责基督。马太福音十六章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你看，是用这样子的言语，他用这样确定的语气。这个在英语里面也用了同样的词，从此在这里开始，与耶稣基督从此来教训他们是用的一样的词。所以你看，这些词都连起来，彼得他要来劝耶稣基督，他要来谴责耶稣基督，他说你不能这样，他就是在拒绝耶稣基督。我们对福音的回应是如何？我们是否也这样子的拒绝耶稣基督，去抵挡神？很多时候，当这个事情变得艰难，当我们周围的情况变得艰难，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去做什么，但是我们说，是的主啊，但是我们想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心的想法，我们一边对主说是的，我们又另一边说我们但是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经常的来抵挡神。孩子们，这是不是十分的真实？你知道你该做什么，但是你不想去做，或者你知道你不应该做什么，但是你就是想要去做，你就是去做了。我们知道，我们绝大部分的时候都知道，没有借口。我们不仅是去冒犯神，去悖逆神，虽然这是罪里面最不好的一部分，但是 我们同时还背着自己的良心去犯罪。彼得就是一个例子，你看他在这里刚刚达到一个顶峰，现在又降到了一个低谷。他前几节讲的好像是他生命里面讲的最好的，可是他现在在说些什么？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即使是最近前的圣徒，也是充满了罪恶，充满着败坏，是可怜的，是可悲的。彼得在这里，他是如此的，他是很激动的，他是发自内心的，很诚心的，但是他却是如此的错误。他虽然是如此的真诚，但是他就是这样子犯错，他是在真诚的犯错。不仅仅是彼得，我们在本性里面都是这样子。但是感谢神，上帝他亲自来帮助我们，把焦点放在正确的地方。33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这个责备和这个劝是一样的词。所以彼得刚刚是在责备耶稣，现在耶稣反过来责备彼得，撒旦推我后边去吧。他是说你不要再听撒旦的声音，不要再做他的器皿，不要再为他来做工了。你看这是多么鲜明的一个对比。马太福音16章，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他说你是有福的，但是过了几节，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看到这个征战了吗？你看到在每个信徒我们身体里面，我们心里面的征战了吗？刚刚耶稣基督说你是有福的，现在说你是撒旦，你是属撒旦。撒旦这个说谎的，满是谎言的。耶稣基督明明白白的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去品尝上帝的美善，你不去把上帝的美善珍藏起来，但是你去体贴人的意思，你不听我，你不宝贵我，你不去读我的话语。当然他们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全备的圣经，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是多么的有福啊，就像这个彼得一样，我们是多么的有福。我相信当我去问你们，你们读圣经吗？你们肯定说我们读。但是你是否把这个当作，把上帝的话语当作宝贵的，你是否把它珍藏起来？不仅仅是去读，同时在它里面去挖，去啃，去吃喝生命的饼，生命的粮，生命的水。即使你感觉我不想，我现在不想来读，但是你仍然这样做，因为你知道你需要，你需要神，你需要这道成肉身的上帝。马太福音六章告诉我们，为义所饥渴是有福的。 上帝他明明白白的教导我们，我们这样子，我们为一饥渴是有福的，那你愿不愿意呢？你愿不愿意去做这个有福的人？不仅仅是饼和酒，同时也是生命的粮和水，你是否想要那些？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你该下定决心来去做这些，因为在神的话语之外没有救恩。当你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向他祷告，你去呼求他的名，他也在对你讲话，你们之间就是在沟通，相互沟通。当你去为自己祷告，为彼此代祷，默祷或者是出声祷告，在祷告会，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地方，这才是蒙恩之道。你看我们教会当中有多少人，但是我们在祷告会里面只有寥寥数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也都愿意上帝来复兴，不仅是在我们中间，同时也是超过我们这个范围。但是你知道，复兴每次的复兴基本上都是首先有一群人在那里为之祷告。你看教会的历史，我知道我们是很忙碌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大的需要？这个世界如此的焦虑和恐惧，但是就算在我们自己，你看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需要另一个牧师，很快我们就需要另一个牧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就算一个家庭只能来一个人，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听到的，约拿在尼尼微的人听到，他们就信神，他们就聚集来向神祷告，他们要来呼求神。他们说，或者神转移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我们不知道上帝他能够怎样去做工，所以我们应该一起来祈求他。耶稣基督对你来说是谁？他对你是否重要？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优先级是怎样？耶稣基督对你来说是谁？我们听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听到了这个使命，我们现在会来，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呼召。所以上帝现在呼召我们，他呼召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他。首先我们看到跟随他这个图案是要来效法他。这是我们在34节读到的，耶稣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圣经在这里是很清晰的，每一个听到他声音的人都是被他呼召来跟随他，没有选择。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这里是如此的清楚。 就说这个世界二分之三的人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呼召。我们是实在是有福。所以我们不能够满足于仅仅就得救了，我们相信了就好，我们要来跟从神，跟从耶稣基督。我们不是为了做这个，为了好像积攒一些功德去赢得什么东西，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一切。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了上帝的爱，这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根，这就是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根。我们效法基督，就是因着上帝的爱所结出的果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一个人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效法那个人的。保罗在这里也是十分的清楚，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他隐含就是在说，如果说我有什么东西我不是效法基督的，那你们就不要效法我。所以你看，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与其像彼得这样站在耶稣基督的道中抵挡耶稣基督，不让他去完成他必须要完成的使命，我们应该是站在基督身后来跟随他。34节，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来呼召门徒，他也叫众人，他把这个整个人群叫过来。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弃他自己来跟随我。不要站在我的前面挡我的路，而是来跟从我。不管你是不是已经是信徒了，你都应该努力要来这样做。就像我之前讲到的，可能有些人他说我不是信徒，所以我不能来到圣餐桌前，就好像那是一个借口一样。难道你不是一个基督徒能成为你的借口吗？你不应该想要去成为一个基督徒吗？上帝他说，只要来到我面前，我不会把你赶走。但是跟从他到底代表了什么？那些能够来到圣餐桌前跟从上帝，跟从耶稣基督，对你而言代表了什么？耶稣基督很清楚地提到两件事情，就像舍己、背起他十字架，这两件事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舍己不仅仅是说你在特定的时候不去吃特定的东西，或者不做特定的事，不仅仅是这样。舍己是说你不再听你自己的声音，不仅仅是在你听你自己的想法，不要再去离弃神，不要再去走与上帝相反的道路，不要再去抵挡神，不要去靠你自己的力量，不要再去追求你自己的渴望。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你要穿戴新人，你要脱下旧人，你要穿上新人。还有当然耶稣基督也说背起十字架， 在当时，十字架可不是什么首饰，或者说教会里面的装饰。我并不是反对你拿十字架当做你的首饰，但是在那个时代，十字架是一幅十分可憎的图画。我读到，在耶稣基督他的生活当中，罗马用十字架钉死了3万个人，这是十分可憎的一种刑罚，是极度的羞辱。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你想跟从我吗？你必须跟从我，是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决定要跟从我，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你为了我的缘故，你要受苦，你准备好了吗？希伯来书5章8节，我们读到耶稣基督，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基督不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面在受苦，他整个一生都在受苦。所以我们跟从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有一个开始，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他的恩典继续下去。所以耶稣基督第35节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生命。这好像是一个矛盾，这好像说不通。你怎么能又能够救呢？又丧掉呢？又丧掉又救？这看起来是一个矛盾，一个悖论。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如果你想要拯救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想要抓住所有那些能够取悦你的东西，你现在可以去做这些，但最终你会失掉你的生命。但是如果你现在愿意去失去你自己的生命，就是放弃所有那些转瞬即逝的浅薄的那些生活当中的享受，你在最后会得到生命，会救赎你自己的生命。不仅仅是在星期天参加几场讲道就好了，而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圣洁就是喜乐，真正的喜乐。不要陷在抓猴子的陷阱里面。孩子们，你们听说过吗？抓猴子的陷阱。他们有些地方来抓猴子的时候，他们会放一个罐子，然后里面放一个香蕉，然后系上绳子。然后这个猴子来的时候，他想要拿那个香蕉，他可以把他手放进去，但是他拿不出来，因为他拿着香蕉的话，他的手就拿不出来了。但是他不愿意放掉那个香蕉，他就被抓住了。那个罐子的开口太小了，只能容他的手的进出，所以他只能在他的香蕉和他的自由里面选择一个。如果只要他丢掉那个香蕉，他就可以走了。可是他不愿意丢掉那个香蕉。你是否愿意丢掉你的香蕉？这就是我们的图画，我们生活当中的。你想要去抓住那些享受，那些肉体的快乐，但是你放弃了从在上帝里面的那真正的享受，真正的喜乐。36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几个反问句。三十六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都知道答案，没有任何益处。下一个问题，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要用所有的来换生命。如果我们真的是去理性的来思考这些东西，我们真的是从永恒的角度来去看这些事情，我们会看到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在这样的图画里面，耶稣基督在请求我们，这不仅仅是一个神学性的问题，这是十分实际的，不能够再实际了。这是生或死的区别，天堂与地狱的区别，救恩和永恒的惩罚，永恒的在地狱里面定罪，这样子的区别。耶稣基督是在这里请求这些人，他在请求这些人，他说就算你可以赚得全世界，假设你可以赚得全世界，但是如果你要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他是在请求我们，他说你在这里面能够赚到什么呢？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的忙？你有多少的时间在你生命当中？耶稣占了你多少的时间？在你想法当中占了你多少部分？在你的行为、你的见证里面，耶稣基督到底在不在你里面？我和你到底为了什么而活？耶稣基督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的见证是什么？如果有个人要跟着你，他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记录下来，你的见证会是怎样呢？跟从耶稣基督，或者还是你自己呢？不管是怎样的形式，所以耶稣说，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做的见证，他38节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你在这个世界的追求，你在这个世界的见证，你在这个世界的选择，就是你在将来结局。在审判台前，现在还有时间，我们还有机会，你还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会众去任性相信神，去参加圣餐是一件事，但是舍己又是另一件事，背起第十架就是另一件事，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我们一切东西都是为了我自己，我的，是这样一个邪恶的这个三位一体。你到底在追求谁？你到底在追求什么？有些人说，我还没有找到耶稣，我还没有找到主。圣经告诉我们，寻找就必寻见。那你和圣经到底谁是对的呢？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耶稣， 你还没有开始找他，你根本就没有找他，你到底是在寻求你自己还是在寻求神？感谢神，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你看到这个对比了吗？耶稣基督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们要加入这个使命。耶稣基督不是让我们沉默不语，不是在我们听到福音之后什么都不做，这个福音临到犹太人，临到希腊人，临到化外人，也临到了我们。我们是否只是领了圣餐就自我满足，自我感觉良好啊，我已经是上帝的子女了，太好了。但是就像我们在今天早上听到的，如果我们爱神的话，我们就会去爱彼此。这就是爱上帝的果实。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却不爱我们的邻舍，我们是说谎的。耶稣说，如果你要为我来做见证，在你的言行上面，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要认你，我必认你，我会为你祷告，我会把圣灵赐给你，就算你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就算你不知道祷告什么，我会来代表你，我会给你力量，在这个地上，透过我的灵，透过我的话语，还有最终的，我会接纳你到我里面。所以这个结局会是如何？还是寻求你自己，或是寻求基督？没有第三种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如果你还在寻找自己，悔改，现在就向上帝呼喊，上帝，我对不起你，我是这样子的悖逆，我信，但我信不足，上帝求你帮助我。上帝说，我不会离弃你。如果你在追求神，已经在寻求神，就像他已经开始教导我们，已经开始教导你我，他是创始成终的，他会继续他所做的工，直到做完。阿们。恩慈的上帝，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如此的带着鼓励，带着安慰。主啊，我们不是靠我们做任何事情，而是靠着你的主耶稣基督。主啊，你给了你的话语给我们，是你的真理，给了圣灵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求主你纪念我们，求主你在我们回到学校，回到各个向你做见证的场所的时候，你在你的恩典当中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我们也为那些还仍然在教会惩戒当中的人祷告，求主你的圣灵会来定他们的罪，并且把他们带回到我们中间来。主啊，求你看顾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最大的仇敌，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而我们最好的朋友，比弟兄还近的朋友就是耶稣。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